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戏会。今天是红尘和云飞在布满雾霾的北京为大家录制节目。然后最开始其实想和大家聊一个事情，这也是我们想了特别久的一个事情。之前其实就有好多朋友加我微信，上来第一句话就是说，哎，你们有没有听友群？其实我们没有听友群。没有拉听友群的原因呢，其实也跟大家讲得明白，就是我们也一直没有想好，如果有一个群，我们应该怎么去运营它，然后以及说，这个群能够给各位朋友带来什么帮助啊？所以
我们说白了就是怕加了群之后就变成一个死群。
如果真的变成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也不是我们真要拉这个群的初衷啊。所以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其实犹豫了特别久。
哲学家干事就是这样的。
对。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也知道，就是我云飞可能还好一点，就尤其是比如说我就是一个想的特别多但那个不迈步子这么一个人。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迈出这一步了，我们要建群了。
其实也没有想好说那个到底那个拉这个群是为什么，但只是说有一些问题，现在的话其实基本上都是我云飞啊祥子大鱼我们四个人会在那里去做一些讨论。
之前我们自己有一个群也叫一起会啊，在里面也会经常去聊一些圈内的一些事情。然后那天我发了一个话题之后，我就觉得哎，这个事儿其实如果发给我们的听友群，然后大家一起从各个角度去讨论，应该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一个事儿。
也不去规划说它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就不管它是能够一直活跃着还是说可能真的就死了，我们只是说先让这个事情发生了，后面我们再看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好，那你希望未来这个群变成什么样？
还是一个就跟我们那个私人小群一样嘛，就是大家一起喝茶聊天，然后还能够线下去见见面，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邀请更多的比如说在北京的朋友啊，我们一起来那个喝个茶去录些节目，我觉得都是挺好的。
对对，就是加深一下大家的关系。我是觉得未来我们这个群啊，大家一起可以在里面更多的自主的思考交流和探讨，因为我们四个人毕竟经历过的东西还是有限，然后认知也有限。我记得跟红尘聊过一期，就是关于媒介这个事儿，就是不管是新闻也好，还是像抖音啊这样的一个信息流平台也好，就是大家推的东西都太容易让大家信息茧房，而且得到的信息都不是
失真啊，
就失真。然后最近我们流行过很多东西，最终都是谣言啊什么等等，包括最近这个石家庄那个机场的这个事儿，
石家庄机场啥事儿？
大面积延误。然后有人就说要打仗了，就说老美的飞机就来渤海湾了，什么什么啊，什么什么。
这
其实最终可能无，当然真相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我目前听到的两种，就一种就是，当时有一个就是，外国的一个总统，之前不是跟出新闻稿嘛，他离场，所以管控。第二个就是机场上空出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其实就是个好像就是个气球
啊。
最近气球这个特别
火，美国气球
导致就是那个限飞了。对，其实就是很普通的一个事儿，然后就被大家就传的就是那个什么。所以我是希望就说我未来我们在这个群里，大家更多的就是有主动的思考，然后我们不要去做那个，不要被洗脑就你看到的东西。大多90%，我现在觉得媒体上信息都是别人带着目的性去给你宣传的，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特别不好的一个事情。
哎，你觉得你经历过的这种最离谱的事情是什么？其实我想到一件，我觉得特别好笑，就是几年前，可能还在我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日本那个核辐射泄漏嘛，然后大家就开始，我他妈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开始去囤盐抢盐。这个事情就是让我极其的无语，因为那个时候至少我有一些基础的科学知识嘛，我就知道这是不靠谱，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还是特别不能理解大家的。然后那时候有个段子，我觉得最好特别好笑，实在是抢不到盐了，然后有人就说那种段子嘛，就说，哎，去饭店吃饭，点一个盐水鸡，哎，老板要一个盐水鸡，不要鸡。但其实这种谣言，我现在想想感觉，哎，好像，哎呀，好扯淡啊！但是其实真的落到自己身上，就有一些谣言就击中你自己的那种痛点的时候，你也会做一些很蠢的事情。
小时候可能遇到这种的会比较少，回到现在来说，我觉得尤其是自疫情以后的这三年，就是各种各样的谣言已经天花乱坠了，就说实话，我在我现在的记忆中，我听到的 fake news 比 real news 要多得多得多， 就是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对，我什么都不信啊，包括我天文爱好者，我们很多天文科普的所谓的博主在抖音上发的非常火的视频，
啊、
嗯，都我们看来都是一眼假。
嗯
嗯，但是大家就爱看。
嗯。
那这个事儿我们以后再讨论啊。这所以这是我回到话题中，我觉得就是说未来我们的这个群，我觉得还是要探讨的是找到真相，对吧？我们还是要对要求真，然后要有自己的思考，独立的思考见解。我是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一点
求真意识，
哎，有一我们要没有普通群，我们这个水八卦呀，这个聊天啊，这个生活这些分享呀，我觉得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对
啊，但是这种我是有一个我是希望吧，我们还可以就是说聊出一些有独立思考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样对大家才有帮助，
有价值。
对，
对
对对，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个呢是说，这个群肯定也会给我们做节目提供一些素材，
嗯，
包括我们可能也会邀请一些有在某些方面有独特经历和专业认知的听友们来那个节目里面做客，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对 OK， 那第三个点就是，
第三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云飞大宇还有祥子嘛，我们其实也在互联网啊零售啊什么的我们都干了还挺多年的，其实有些事情我觉得也是我们能够帮到大家的，比如大家想找一些什么内推可以找我，大家想去打听一些比如说某个厂靠不靠谱什么之类的，某个部门靠不靠谱，这些我基本上也都能认识一些人，我觉得这些是那个我们能为大家提供的帮助啊，就是帮大家有一些信息啊资源什么之类的，
对，互帮互助吧，我相信听友里面也是有卧虎藏龙的，
是的，
到时候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圈子还是挺重要的，所谓的人脉啊这些的
啊
很重要，但其实还是需要有缘分，第二是需要有信任度在，那我觉得通过一期会这个节目大家能够花时间精力来听我们去
叨逼叨
啊，叨逼叨，然后还可以愿意跟我们有更深度的交流，我觉得本身代表着我们是同一类人，
对，
这种人脉可能对大家或者对我们来说更珍贵，然后也更实在。
哎，运费，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那三个希望这个听友群能实现的目的，我觉得还挺符合我们之前聊过的三个主题的。第一个事情其实是求真，是吧？然后第二个呢是建立连接。第三个呢要有更多的一些实践。对，我觉得这个都还挺符合我们之前一直追求的东西吧。
对，
说回求真说两句啊，就去年阳过之后嘛，然后我其实一直觉得那个心脏有点不舒服，就具体就是它有时候会有点心悸啊，一开始比较担心，就是所以我就开始在小红书啊知乎上去查说那个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心脏保健品，然后就看那种辅酶 Q10， 然后就会被吹得特别的那个神乎其神啊。但我最终决定还是说去找医生看一下，去北医三院看了一下，跟那医生其实提到了之后，那个医生就还挺就是压根不想搭理你的那种感觉，最终他还是给我就很正经的开了一些药，那个药就是一个月的药，你猜多少钱？
几十块钱？
12块钱。对，所以我觉得还是一旦真的被击中某些点，还是很容易被带偏的啊，就比如说那个保健品的这种事情，我觉得一样，就大部分情况下可能大家都是那种就像跟新冠期间抢药一样，就是我吃不吃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无所谓，重要的是先去囤了这个东西我心安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容易被那个打动一个点。我之前还在极客上看到过一条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内容，我找一找，也是讲关于求真和从众这个话题的，我念一下吧。然后这个极客的用户他叫程序 Ken，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大家都传言 XBB 这个毒株他要进入北京的之后的事情，因为 XBB 他的典型症状呢可能就是会拉肚子，所以那个时候突然就蒙脱石散给脱销了。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大家比较普遍的一些想法就是说，哎，能囤的那我也去囤一下，就不管这个事情真的假的，蒙脱石散也不贵是吧，万一这个事儿真的发生了，那个我有准备但是那个时候我其实自己也是心里较着一个劲，就是我就想我不能囤，然后我妈也叫我囤，然后我心想就是哎我不能囤，然后我就在刷极客的时候看到这么一条内容特别有意思，给大家念着听一下，开始读啊。 随手记录一下对蒙脱十散以及类似事情的零散想法。首先是对当前这个信息环境的极度失望。现在我看到的情况是专家以及官方信息渠道不被信任啊，当然这是自作自受。来路不明的路人呢，只要能够踩中大家的情绪点，说些略带门槛的专业性内容，就即便是错的也能引发极大的传播和相关资源的挤兑。第二点呢，有一种观点是说，反正这要备点也没错，顺手买一盒比查证的成本要低很多，后面能用上更好，不用上也没有什么损失。这话确实没错，对个人来说这确实也是性价比最高的做法，对吧？但我看到一个糟糕的现象，就是认真查证想要阻止谣言传播的人反而会被嘲笑，谣言止于智者，但智者没有药吃。然后第三点就更夸张的是，我已经看到某些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在做科普高质量的信源也遭到反噬，他们被群众攻击，被怀疑立场有问题，误导群众，真正有用的不敢说，已经有太多人因为恶劣的舆论环境选择不再发声。我十分担心靠谱的信源将会越来越少。严峰老师说，我以前对这个世界有巨大的关心，投入了大量的热情和精力，但是很不幸，我慢慢发现这种关心越来越变成自己烦恼的根源，而世界也看不出任何因我的关心变好的迹象。这两年来，我逐渐把这种关心更多的转到了自己和自己真正关心的人身上，烦恼就少了很多。这可能是更好的关心世界的方式，没准世界也能因此变好一点。而我应该是比较早看到那张截图的人，心里也清楚有备无患，最理智的做法就是买一点备着，至于真假可以以后再说。但我内心还是有些隐隐的抗拒，一开始我没想明白具体在抗拒什么，今天就有点想明白了。可能内心抗拒的是，如果我真的这么做，是不是就代表自己屈服于这个糟糕的信息环境，并允许自己成为挤兑资源的那种人？真的只能这样吗？我知道这种想法挺傻逼的，说出来可能也会有些朋友觉得难以理解，甚至觉得我矫情，但内心确实是这个想法，就如实记录下来吧。以后还想回头看看现在的自己，至少还有迹可循。就你记得吗？那个时候就是有人转发那个朋友圈的一个截图，对，那个人就把那个XBB的一些症状啊，然后都说的就看起来，那个至少非医学专业的人觉得头头是道啊，于是就是那么一张图就引发了大家的抢购。
对，
我觉得这确实也是一种比较矛盾的，或者说那个可能有一些坚持者他们不被理解的地方吧。这段内容还是挺好的，讲出了挺符合我的一些想法的，就是我在那较啥劲呢？我较劲就是我也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我也不想说让通过我的这种行为让这个舆论环境可能变得更糟糕一点了。至少怎么说呢，我觉得求是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大学校训就叫求是创新嘛，我觉得至少我心里还是有这个种子的。
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就很非常容易被情绪所带偏，因为我们做电商做内容，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你想一个好的内容，你一定是
煽动
提供情绪价值啊，你就是要带情绪，所以大家就从消费者或者从我们一个正常的被媒介触达的这样的一个普通人来说，你的对面生产内容的人是处心积虑的在想办法唤醒你的某些情绪，引领带动你的某些情绪，而且这种做法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专业，
对，
已经成了固定的某些方法论啊，或者套路了。那这个时候导致的一定首先是大面积的人被这种情绪所引领，但这肯定不是好事儿。那我觉得很多事情需要自己先考虑一下，
对，
然后对要自己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然后再其实说实话，很多事情很多谣言用常识就可以分辨得出来。
但我们只不过不愿意再多仔细想一想。
原因就是你的情绪在先，你就不用
理性了，
对，你没有理性，你就没有理性了。所以如果当大家发现看到一个信息，发现自己有情绪，不管是愤怒也好，还是高兴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觉得这个时候要警觉起来，就是大概率那个时候你的判断是不准的。
其实比如说最近的那种 ChatGPT 的狂热， 我们看着好像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技术革命的东西，但实际上这种狂热，我前段时间也是才看到一个信息源嘛，就是了解到说，这个事情其实后面有那个公司非常大量的资金投入，然后在制造这种舆论环境。
对相关板块的企业，可能他们在投钱，然后炒高股价，
是
等等。当然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情况，就是现在自媒体所有的媒体都是在跟风，就是什么东西火了，我不管它是对是错，是真是假，我必须得跟一个风，把它做到我的标题里面，这样的话才有点击率，我才有阅读量。于是所有的人就开始这么做，然后因为所有的媒体这么做，它变相的它又加剧，对对，它又放大了这个话题的热点。我觉得现在很多这种话题就是这样炒起来的。对，当然它回落的也很快，就是下一秒可能就大家就把这事儿又忘了，
有新的事情出来了，老的事情就掉下去了。
对，
所以我觉得求真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去识别到这种方法后面的那种技术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比如说我们情绪是如何被挑动的，有些言论观点是怎么样被大家所认可的，是怎么样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这背后一定有无论是这个社会机制，还是说有一些人在操作，这背后一定有它的技术性。我觉得识别到这个技术性的话，能够更长远的帮助我们去建立自己的判断。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建立那个邓布利多军，然后大家学的第一招是什么黑魔法防御术，就是假信息防御术，就是我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轻易或者是比较容易的识别分辨假信息，让每个人学会这个术之后，你就有一道屏障。这个方法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
其实我之前有一些自己的方法吧，就比如说最最最严谨的方法是啥呢，有一些观点它不是那个空穴来风的事情啊，然后它一定有背后的一些因素和原理在那里。就假设说蒙脱石散的和XBB这个事情啊，那我以前的做法是啥呢，就是那时候其实还在大学嘛，我就会通过学校的那个资料库，然后去查那些论文啊，看看有没有一些比较高影响因子的杂志的文章能够对这个进行佐证，对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靠谱的事情，而且这个在理性领域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有效的，只不过说它成本确实很高。比如说像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它其实没有被验证说这个东西真的是有效的，那可能我们就暂时先不考虑这个东西了。但是其实这种东西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并且完全不普适。就比如说其实我现在再去做这种文献的搜寻和阅读，我都很有困难了。那你说对于更广大的那些朋友们老百姓们，像我爸妈这样的群众们来说，这个渠道是特别不适用的。
而且这种也比较耗时间，门槛也比较高。
是的。
每天接触信息那么多，你都去查一查，其实确实也比较那个。
对，所以求证查证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耗费精力的东西。
所以我现在就是比如说看到信息，这个尤其是一些观点，如果没有一个亲身经历的案例，他能够讲的让我明显听出来这个人是经历过这个事儿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他说的观点，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很多公众号里面写的呀这些的，基本上你就可以不用看。
那蒙脱石散你囤了吗？
没有。
不错，
我没囤。
像新冠刚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不还有那个传言吗？就是那个、还真是那个公信力很高的那种信息啊，就是说莲花清瘟口服液，
我买莲花清瘟了然后我喝了一天，我觉得没有用，然后我就没有喝了。
就那个时候去看卫健委给的药单的时候，让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一点是，他其实把那些药都分了一些类嘛，就比如说发热的是什么药，然后咳嗽的是什么药等等，他把中成药放在了同一类，就各种什么莲花清瘟什么宣肺止嗽啊这种东西它全都放在同一类，然后他的建议就是说每一类药你只吃一种就行了，那你让我怎么去理解中成药那一堆东西它到底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它可能就真的不具体解决什么问题，它解决你的情绪问题。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那个药单好像他们也还挺无奈的，就是我不能说不推荐这些药吧，但是我真的推荐了我也不知道该把他们往哪类去归，所以我就把那些中成药归在一类，然后你就只吃一种就行了，但它具体解决什么问题我也没法跟你明说
因为 宗教的特质它就没有办法解释，解释它能对症什么什么、
嗯、
因为西药它都是有临床验证的，
它都是 有药理的，
对对、
嗯、
它是可以，我是可以明说、哎
嗯、
这个就是针对心血管，这个就是针对什么什么，但是中药、
嗯、
当然这里面我依然觉得中药是博大精深的。
嗯，
嗯，我们不懂是因为我们现在科技没到位，并不代表中药没有用，恰恰相反，我身边很多就是我，就像我妈说她有痔疮、
嗯，
我那痔疮膏啊什么什么或者是这些的都没用，
嗯，
然后他就有一天在淘宝上看到了一个什么什么一个东西，然后他就喝了，
嗯，
然后喝了以后真的就好了，
嗯，
就是这些事情，包括一些什么民间的什么那种脚气膏，
嗯，
你买回来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你不知道里面的成分是什么、
嗯、
但是抹了就是会用用，那、嗯、肯定科学是能解释的，
对，
只不过我们现在你解释不了是因为技术没到位，
我觉得可能也不是说所谓技术没到位吧、
嗯、
就比如说像屠呦呦的那种例子，它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中药是如何为人们的健康做出贡献的嘛。所以就是中药它一定是有用的。我小时候其实生过挺多病，基本上都是大部分都是喝中药很好
的
啊、但是呢，你想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中药的它的价值链，它从生产，比如说零售那条链嘛啊、那条链路，如果你把它切换成了用西药的那种方式，就比如说我把这个中药里面的有用成分给它研究出来了，研究出来之后，然后我去怎么去做对应的合成提纯，对对对，那它就是完全一条新的价值链了，就是它从一条价值链变成一条另一条新的价值链，这个过程中会伤害多少人的利益啊？所以我觉得可能真正的阻力在这个地方，并不是说你科学没法研究明白啊、嗯，现在科学是有，
你的意思就是大家不往这方面去研究？
对啊，我再举个简单例子，就比如说那个现在其实有那种小便池，它是那种免冲水小便池啊，对吧，其实我在有些酒店或者那个机场 也用过嘛，不用冲水也不臭，但是我之前听到过的一个 case 就是说在美国他们这个东西推广不动的原因是水管工人的工会在阻止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他这么去做了，水管工人可能就失业了，这就是一项技术革新带来的就是价值链的重构，那很多人的利益会因此受到牵连，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难去推动一些事情进步的一个原因。嗯，我觉得可能吧，中药它或多或少会受到这个的困扰，嗯，但我还是很希望能够有朝一日它能够真正的发挥更大的作用。
嗯，
对于这个观点，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讨论的，我觉得也可以到时候多展开聊聊。嗯，我觉得在一些事情上我们多去较较真吧，还是能够帮助我们更清醒的认识这个世界。哎，第二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连接。哎，你最近有遇到什么比较有意思的人或者事情？
最近遇到一个央视的一个编导，然后、
哦、怎么认识？
就是在我们那个关心的群里，他想报道就是中国青年的一些生活什么的、
哦、
然后
中国青年生活不大部分都是哦，他想报道一些不一样的事。
那当然、
嗯、
对对对，尤其是在考察就是天文爱好这一块、嗯、然后就辗转就联系到我、嗯、然后就想就聊这一块，然后他就问了我很多问题、嗯、然后这些的。对，
哎，这块你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故事吗？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对于大众来说、
嗯、
我觉得天文我时常关注，可能你都没有感觉到，就是比如说像新华社、
嗯、
像央视新闻、
嗯、
经常播报天文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今天啊、木星合月了，后天月全食了，再后天什么什么什么，其实经常报道。那这个我就还其实挺敏感的，而且我感觉主流媒体在这方面报道其实是越来越多的。
嗯，
对，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我能看到是两种观念，一种是觉得你是孙连城，第二种就是觉得你是提前退休了，
嗯，
就是老头乐，这明明是你退休后应该干的事情，你怎么现在在做啊、
嗯、
啊，就是不理解你的人他就会这样的理解我。
我想到那个在三元桥那边去钓鱼的年轻人一样，就是没事下班去钓一竿，钓完放生然后回家解解压。
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我觉得现在是比较多的。然后第二种就是普遍就是对于天文知识的一个匮乏，
嗯，
这个是我觉得是相当匮乏
啊。
但其实归根结底，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说天文到底给大家能带来什么。
嗯，
到目前来看，其实我觉得天文还是一个小众的爱好，
嗯，
对大家的日常生活中的帮助什么的其实不是很大，它既不能帮你的孩子获奖加分、
嗯、
啊，它也不能让你的成年人晒 也没有出现过天文员，对吧？
嗯，
就是你想去拿它去分享朋友圈啊，这些其实门槛也比较高。然后对，
而且还让你经常熬夜到五点钟才睡觉。
对，而且是一个非常
耗费体力、
耗费精力，然后
金钱，
扰乱生活规律的一个门槛比较高的一个事情。
嗯，
对。那第三点是说，其实天文这一块的商业价值，就是能不能让大家赚钱。你像我们之前讲科幻产业，现在包括科幻周边啊这些，能卖1亿，众筹能卖1亿，票房现在也是非常高。那相关的这些行业里的一些生态的投资包括消费就都会起来，大家对这块就会越来越感兴趣。
嗯，
那天文这块其实做的是相对是非常差的，就是天文有一些核心的爱好者啊，他们在做的一些事情是大众所企及不了的。但是呢，我觉得一个事情要推广还是要倾向于大众的喜好，就是你要降维下来，就像 DOTA 变成了英雄联盟就火起来了一样。就是你很多时候你还是要迎合市场的这个喜好和门，你还要照顾到他们的这些门槛的。但是现在天文领域在这一块做的是非常差的，就是没有一个平民级的产品或者是应用或者是哪怕是媒体形式出现给大家。
嗯，
这个可能也是我近期自己在内心在思考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我玩的其实很快乐。
嗯，
但是大多数的人，我跟你讲，第一你不理解，第二个你想了解，但是对你来说门槛确实很高。
啊，对，
这个现在是有很多问题存在的。
嗯，所以你对天文的爱好主要在哪些点上？
第一点是说，它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我还是一个好奇心比较重的人。当你觉得你从物理学的角度上来思考，这是地球上这点3万公里直径的一个圆球上发生的事情，对比宇宙上百光年的这个事情来说就太小了。所以如果把地球比作一个鱼缸，那这个鱼缸里99%的非天文爱好者，大家只关注鱼缸里的事情。但是鱼缸外面是一个200平米的房间。那我认为天文爱好者的乐趣就是在于，我通过鱼缸的玻璃探索房间里的一些内容。这个就是一个乐趣点。
其实我每次跟你聊这些，我也觉得听你讲的还是挺有意思。就比如说你之前说有个点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你说你们那些天文爱好者这个群容易被封，为什么？因为中间有两个敏感词。好，说回来，就是天文爱好者的群里的你们那些朋友，其实大部分都是比较豁达的那些人。哎，我一想好像确实也是，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心里天天想的就是工作上那些蝇营狗苟那种事情啊，那可能你就是一个非常计较的这么一个人。但如果你眼睛里看的东西就不是局限于说哎呀只是那些东西，我抬头看天的时候，对，我抬头看天的时候，我其实看到的不是说那个几个星星，我能够想到更多东西那我可能就觉得这些东西好像都不过如此了。
对，所以这句话就已经被黑了，你知道吗？就是孙连城的那段台词就是这么写的。就是当孙连城抬头仰望星空，宇宙的浩大让他觉得官场上的这些事情也不过如此。所以他就选择了摆烂，你知道吗？就现在的解读就已经成这样了。但是我觉得这肯定是有用的。而且我之所以我觉得什么时候天文会最得到新的一大家的关注，近期马斯克的星舰已经做了全发动机31台发动机的这个点火了，也成功了，就基本上可能再过几个月吧，很有可能就会试飞成功。按照我的理论啊，我已经开始在看航天相关的股票和基金了。因为这个事儿，一旦他把7000吨的一个东西能够发射上天，这个是里程碑的一个，它就会点燃人类探索外太空的一个热情。因为这他把这个事儿变成了一个可行的一个，我是觉得他如果能点燃各国对这方面的投资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应该有可能啊，会涨一些。当然这个里面现在还是需要分辨的，因为现在已经上市的很多航天股票它是做民用市场的。甚至有一些它压根儿就是跟航天没有关系。所以还是要去做一些分辨。对对对，这个东西我就不推荐了，因为对，
明白，
不合法。
好，
你说过去你像美国登月，我觉得它是所有的鱼费尽千辛万苦把一条鱼送到外面去，然后它又回来，如果比作这样的成就的话，那我觉得马斯克的星舰它是提供了一条平民的道路，就是所有人都可以顺着这个管道啊，在房间里面玩一圈，我觉得这个意义跟过去的就是那种一次英雄成就的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就他把成本拉得足够低，$100,000你就可以上太空，可以去火星，我这个带来的意义真的是太大太大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会点燃大家对于向外看的热情，因为这个时候外面有世界，外面有资源，外面有利益，总之就是你什么带着什么样的目的的人，你都可以
抬头看，
你就瞬间感觉这个鱼缸就从咱们这个小鱼缸变成了一个200平米的鱼缸，这个房间都是我们的鱼缸了，
对，
哇，那这个时候鱼肯定是要往外扫，那个时候我觉得天文可能会非常普及和火爆。第二点呢是，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发现了外星人的信息，当人类突然发现我们不是孤独的时候，因为人永远是对跟自己类似的生物最感兴趣的，你想想，假设有一天我们发现在某一个地方然后真的存在能跟我们交流有同样智能的外星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人类社会的心态和大家的关注度我觉得会发生一次非常剧烈的一个变化，
对，
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也会转向那个啥，因为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咱们鱼缸对面的桌子上还有一个鱼缸，那个里面也有一群鱼，我们并不是这个房间里唯一的，哇，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的感受也会完全
对
完全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会遭到光力打击吗？
不好说呀，有可能会打击，但不一定是光力。
明白了，
对，
就是还是会被打击。
对，就是最近那个《三体》里边，就是
对
那个常伟思不是说过嘛，就是人类这一切发展的都太和平了，太顺利了。
对，
那这种顺利反而是一种反常。
嗯，
其实稀松平常是指不定就哪一天被毁灭，
是偶然，
这才是对，这才是必然。我们之所以现在能有这么长的恒纪元，其实还是一种非常偶然中的偶然。
对，所以我觉得就深度连接给人带来的是很多新的视野吧，就比如说如果你还是我们以前在一起工作时候的那种关系，那可能我眼里看到的就是云飞很努力，然后晋升得很快，然后在电商运营上很专业，没了，是吧？或者再加一个那个喜欢吃德克士，好了，
我靠，
没了。对，但就深度连接的好处就是你先深度的发现一个人，然后你再通过这个人去比较深度的发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如果没有跟你那么能坐下来喝茶聊聊天，我可能就不会关注到你刚才说那些东西，但是一聊起来这些就真的是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是，
所以也希望就是我们能够通过听众群这么一个媒介，让大家能够去有机会吧和我们或者大家互相之间建立起这种连接。
对，我觉得每个人其实也都是一个宇宙，就是人也是非常有意思非常变化的一个
内心宇宙。
对对对，所以我们大家的交流其实也是在探索别人的另外的宇宙。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
是最后呢，其实还是希望这个群能发挥一些比较实际的那种偏入世的那种作用，就是我们能够帮到大家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在之后慢慢的去聊。就比如说你能帮到啥呀？
我我可以给大家提供情绪按摩想不通的事情可以来找我。
我最近
我可以有一套理论来让你暂时想通，
爽一爽啊，
至于对不对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实践去看
是，我其实最近在工作上公司也老扮演这个角色，其实有挺多的比我年纪稍微小一点的那些同学嘛，也在走一些那个我之前可能走过的一些路，就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就会想让自己就非常的理性冷冰冰去面对一些东西，然后无论是在沟通啊交流中啊可能就非常的直白不留情面，但实际上呢我自己也经历过那个阶段嘛， 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我走过的一些路，我看过的一些事情，当大家遇到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来交流一下，至少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我之前的状态是什么样子，这个状态给我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后面可能是怎么去改变或者调整或者坚持下去的。对，我觉得情绪按摩吧，我可能也能干这个事儿。另外比如说像大宇和祥子，他们也都是很有意思的人。你理解的大宇和祥子
是在给我们四个打广告吗？
是啊，
大宇呢，他是首先呢，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文艺青年，你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视角。这个我觉得还有经验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对，那第二点呢，就是当然他在专业上，对于他在小米做了这么久，对于货品啊，对于产品的很多的一些想法，然后方法，那这方面包括资源，那肯定是他非常擅长的一个啊，这个也可以跟大家跟他们去聊。对，
包括我们之前各种想干副业，也都是盯着大宇手中那些商家。
对，
但最后因为懒也没有用上。祥子呢？
祥子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温柔的西北汉子。银川人，我觉得银川人都是这样。我觉得银川是我见过的真正的塞上江南。就是那儿的人虽然都是西北人，但是我去了以后发现那儿的人都特别温柔，性格特别好。然后特别注重人的感受。不像我们新疆，我去了新疆我说服务员倒个水，然后我们服务员说自己倒去。就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我现在都有点不适应。我以前觉得没啥。我在这北京待久了，我在这我就有点不适应。对，回过来我觉得祥子他就是一个非常细腻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很多人跟他去交流去做朋友，你会感觉特别的舒服。另外呢，他自己在专业上，在营销然后在传播这些上面是非常非常有见地，因为他曾经包括京东啊，包括现在的新能源车企啊，包括之前手机行业，
腾讯，
对，腾讯等等，他都有非常多的工作的经验，然后能给大家提供专业上的一些指导。总之呢，我觉得我们四个是各自有各自的一些，三人必有我师嘛，那四个人我觉得这是必有，对吧？
对，至少那个可能我们的听众中没有人能烤羊肉串烤得比董云飞更厉害吧。
对，我这有，这是我的保留
看家本领。
对，只有非常深度交流之后我才会传授给大家这个独门绝技。行啊，那总之还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加到这个群里面来。
大家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在播客的 show notes 上面都有写，大家可以看，然后我也会把信息发到我们的小宇宙的公告里面吧，大家方便大家去找，
就点击我们的小宇宙主页，然后就会看到一个公告，公告上面应该有我们群的二维码，
对，
扫码就可以进来了。
好了，其实跟大家说了那么多，其实也不光在讲那个这个群的事情啊，我觉得我们还是今天聊了一些比较发散的话题的，包括怎么去求真，以及和人进行深度连接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新的视野，对，然后还把我们四个人的功能都给介绍了一下。
对，
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建立连接吧，看看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最后再跟大家一个小彩蛋，我们红尘呢堪称是我们这个知春路王力宏啊，大家如果想看他的颜的话啊，我觉得加群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得想想自己是不是要走这个方向的副业了。
我觉得可以。
哎呀，可以想想怎么去卖脸吧。
你好。
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好，
拜拜
拜拜，我们群里见。